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一起来学习关于护教学这门课程。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心里常做准备，知道怎么样当别人问起信仰问题的时候能够有一些适当的回应。主，但是也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只在这些事情上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帮助。求你保守我们这天的课程，却听着我们的祷告，祷告就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今天我们要谈到是护教学的运用的方式。因为上一次我们提到说护教学有不同的方式回答不同的问题。但是有一个也同样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你在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一个所谓的回应的技巧的问题。所以回应技巧问题呢，也就是说你可能答案是很好，你答案也很对，但是你的态度，我们所谓的风格的问题，有时候是答案是对的，可是你的态度会引起很多的问题。我举个例子来讲，待会我也会提到，我平常很少在网络上去看人家问什么问题，然后答复人家的问题，因为那种东西会没完没了的。所以不过有一群基督徒，他们喜欢在科学信仰这种问题来讨论收集资料等等，所以他们有一个好像一个 group， 他们有一些信啊 email 信会来来往往这样，所以我也是在那里面一部分，所以他们常常会有一些信过来这样。有时候我只是看看，我从来没有回应任何一个问题这样。啊，最近呢刚好碰到有一个国内来的人呢，你说叫他慕道友吧，啊，当然很多慕道友慕不慕道不知道，反正问题一大堆的啊。啊，那个人就问了一些问题，然后他就转载了别人的文章，加上自己的意见。总而言之，那篇文章的题目是说，基督教的兴起就造成中古世纪的黑暗，就中古世纪是黑暗时代，就是因为基督教造成他们的黑暗。讲了一堆，那我一看呢，我说这个东西啊，常常是这样，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不是全部不知道，他因为反正现在网站很流行嘛，到处什么资料都有嘛。所以我就忍不住，也刚好这两天稍微有点空啊，比如上礼拜风雪没聚会啊，不然我就回了一下。那我想说这个我不用真名回啊，因为真名回的话有时候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我就用笔名啊。那我就大概回了一下啊，啊，譬如说他提到他为什么说，当然他这句话也是14世纪有一个人讲的，那个人就他那个人是创造出中古世纪是黑暗的时代，这句话是那个人讲，14世纪的一个人讲的，然后引用他的一些话，引用这个引用那个。那我就回应了一下，那我回应的时候我就提到说，从历史上来说这句话有没有一定的道理啊？他说那个人是说他是14世纪的一个人嘛，他到处一走就发现那个罗马帝国留下来的断垣残壁都是差不多到第五世纪啊，罗马的雕像，然后希腊的那维纳斯女神所被断掉的，那也是很早以前的。然后从第五世纪到他那时候14世纪，中间有将近1000年，几乎没有东西。怎么会没有东西呢？这个时候不是基督教，现在到处都是基督徒吗？一定是基督徒搞的啊！基督徒好像把人家的什么古代文明都空空都敲掉了，什么东西？他讲，你看看基督教的文明兴起，哒哒哒哒。我说啊，这个人。我说这个十四世纪这个人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讲起古罗马的什么东西，古罗马曾经有什么东西，你知道他的书从哪里来的？就他怎么会读到古罗马有这个，古希腊有什么东西？我说每一本书他读的都是修道院抄出来的，就是说那时候没有印刷术，每本书都要抄写的。谁抄的？修道院的修道士。修道士除了抄写圣经，所有古代的文学，从希腊的到拉丁文的古罗马的都他们抄的，他们是文明的保存者呀。没有这个你怎么会看到古罗马有什么东西？那就是你在读这些基督教做帮你保存的文化，然后再说基督教在毁坏文明，我说有没有搞错？ 我说那个十四世纪人是，所以今天所有历史学家都认为黑暗时代不那么黑暗，他搞错了，就是所有历史学家的公认那个人搞错了。那这个人在引用那个人说黑暗世纪是基督教搞成的黑暗，他就觉得呀，你看多黑暗啊！我说你要书读多一点，你不要只读一个，你不要读别的啊。等等，我就引用引经据典啊，我就跟他讲啊讲啊讲，哇，就开始很多了哈。当然他贴出那个来，也有很多基督徒去反映啊。那我回来以后，这个老兄呢，因为我讲的比较长，而且引经据典嘛，所以他也引经据典就回来我了。然后有一，比如说我也提到说，他说基督教是反对科学的嘛，那我们下一次就会提到理性科学的问题等等，有一些问题我怎么回答，下一次我会跟你讲。那总而言之，他就说我，那我也提到哈，我说其实基督教，尤其在英国的时候。清教徒是很虔诚的基督徒，然后像牛顿这种清教徒搞科学啊。那英国最初在科学推动最有力的一个机构就叫做皇家科学院，皇家科学院的创办人跟所有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清教徒，那没有清教徒就没有皇家科学院。这皇家科学院不是官方成立的，是民间的科学家搞出来的，到今天全世界唯一的国家级的最高的那种什么，我们中国叫中国科学院，美国有美国科学院，都是国家的，全世界只有一个是私人的，就是英国的，英国皇家科学院到现在是私人的，跟英国政府没关系，那创立就是私人的。我说这个是基督徒搞的，那没有基督徒怎么有皇家科学院，没有皇家科学院怎么有英国的科学，没有英国科学就没有西欧的科学。所以基督教在这个里面不是扮演那个打压科学的。那伽利略的事情是，伽利略是天主教徒，在罗马，你不能混为一谈哦。因为他又在说，他说清教徒不是被赶到美国来了吗？那么一点点的清教徒怎么会搞出皇家科学院？太扯了吧，这么一点点的清教徒搞出一个皇家科学院。那这次我再回一次，我就说 OK， 不跟你吵架，你去看几本书好不好。1938年谁谁谁写了一个博士论文，这是他第一个提到，他统计出来说皇家科学院成员 63% 是清教徒，他有统计数字啊。那我不是什么时候的，那为什么清教徒不是都来美国、哦、有一些叫做分离派的，就跟政府势不两立，跟英国国教安利甘教会势不两立的，有一些人就来了，做5月8号就来了美国啦。那也有些是妥协派啊，妥协派更多啊，就说 OK， 我不参加英国国教领圣餐，可是我仍然在英国。所以英国浸信会怎么成立的，那就是这样来的嘛。浸信会啊，有很多教派不属于英国国教的，这属于清教徒，属于妥协派，还有一些妥协派甚至在英国国教里面。那牛顿就是妥协派的嘛。那这些妥协派的英国人要生存下来的话，他就不会跟政府跟英国国教有这么严重的对抗。那他们呢，在这个英国国教的这种大环境之下，当然几乎你不可能做牧师，因此他们很多人就转去研究科学。他说研究科学可以荣耀上帝，正如侍奉神荣耀上帝一样。所以他们有统计数字的，那本书里面有提到，他说1930年代全英国的年轻人大概20%是读哲学神学的。1960就是清教徒成立的，清教徒的那个皇家科学院1660年成立的时候，全英国的20%是读科学的，就从神学转这个。他为什么转过来？因为他在英国国教里面，他研究神学，他没有办法被按牧做牧师，英国国教就拒绝他们。因此他们把这种献身的热忱转向科学研究，所以他们研究说英国清教徒是对科学产生一种直接间接的影响嘛。我说你去读那本书，那我说如果你想要读近代人对这一本书，那本书1938年写的，对那本书的评论呢有两本，一本芝加哥大学的，一本，那都是学术派的嘛，看看他们对他的评语。然后我就引用一段某某人的评语，然后还有科学民主跟清教徒的关系，跟基督徒的关系等等，你要完了。然后当然我说回的人很多了哈，各式各样的。还有一个人也是个基督徒，他的回呢就是一副说，他说意思说这个写这个文章这个穆道友呢，他说这个人呢、啊、不学无术，胡扯啦啦啦啦，就有很多这种情绪化的字，哇，搞得他很气，你知道？哦，就开始咔嚓咔嚓咔嚓咔嚓骂来骂去，不过那。别人就转过来了嘛，转到我是看到他骂完了到最后一句话啊，我用一个笔名嘛哈，这位老兄讲的还可以，替我谢谢他。 最后那个人就是我，然后前面跟另外一个人哇吵架吵得要死。那意思我就是说，你为信仰答辩是一件事情，可是用字遣词这个态度也是很重要的。不然说你是说的对哈，可是你的态度激怒了别人，以至于就变成情绪化的东西，你就没达到效果。所以这为什么圣经上说要心里常做准备，可以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你这两边少一个以后呢，就可能你说为信仰答辩，结果可能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当然是约列出有四种可能性啊，排列组合。反正一个是头的，一个是心的，一个是冷的，一个热的，所以四个排列组合，二乘二等于四，所以这边四种嘛。心冷头冷，心热头热，心冷头热，心热头冷什么的。什么叫做心冷头也冷呢？头脑冷静，这是很好的啊，头脑冷静，事情有板有眼的，引经据典的。可是心很冷呢，就是说他没有传福音热忱啊，他是学院派的，不能讲东讲西这样啊，这种不叫护教者，因为他根本就不是真正有传福音的热忱嘛哈。那当然举例而言，不是说只有这种人，就是自由派的神学家，他可以圣经非常的熟，引经据典都很多，可是他是对传福音一点负担都没有。我曾经有一个教授，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不知道是说他的老师或者他老师的老师，可能是他的师祖辈的，不是他师父辈的。那个是一个德国一个神学家叫 Hanak 是世界很有名的一个教会历史家。他不但研究教会历史，他说那个老师呢希腊文很好的，所以每天早上用希腊文圣经读圣经的。他希腊圣经有一段一段还可以用希腊文整段背下来的，哇，圣经滚瓜烂熟的。可是他是自由派的，不相信神迹的啊，不相信复活的，不相信天国的。那种就是典型的，他知识很多，可他标准的那种德国自由神学派的那种人啊，所以他就说，如果论起学问，论起希腊文，论起什么来，哦，他是首屈一指的学者，可是他里面是没有我们所谓的信仰的，他当然不会传福音了，很多东西我们相信他都不相信。那护教者有一些人，可能他知识很多，可是他不一定是有这种传福音的热忱的人，那当然了，也有很多是那种所谓今天在国内有一种叫文化基督徒，他可能在某一方面认同基督教的观点，那因为他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他可能也是一样没有传福音的热忱，可是他会读很多书，谈论很多东西，但这不是我们所谓的真正的护教者。第二种人呢，就是两头热，心也热头也热，头脑一发热呢就会胡言乱语，言语急躁，可是他心里是很热哦，他很急着跟你传福音呢，可是有时候头脑发热以后就口不择言了，所以因此我就说，有一些我们当说电视不到家，电视不到家不一定都狂热，但也有些人就是不管是电视不到家什么，哇，为什么？所以今天很多常常有时候在护教方面惹出大麻烦的人，就是有些人大骂进化论，可这个人不知道什么是进化论，先把达尔文臭骂一顿，他不得好死。可是到底进化论在讲什么呢？他不知道。或者他以为进化论两种，哇，就护教的心很热，可是事实上他所说的东西来讲破绽百出，就很容易被他逮到小辫子，就这个什么牧师啊，你这一点都不知道你还讲呢啊、哦？那好了，你讲的东西可能别人知道你不知道，然后你就乱讲一通，等到你讲起你该知道他不知道了，比如讲你圣经，他会觉得说你讲那个进化论讲那个科学都乱讲，你圣经八成也是乱讲的，所以你的信用就没了啊、理论上他可能不懂圣经，你讲的你应该懂圣经，可是你讲起别的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捞过界啊，但是因为头脑发热啊。最近因为在看另外一个材料，然后就找到一个怎么讲，一个材料就是召回给我一个文献，说有一个中国大陆有一个谁谁谁写了一些关于家庭教会的事情，写得还不错，我看了也还不错，所以就上网去查一查他有没有写过别的东西啊，一查就不得了了，他最近跟一个网络上很有名的人叫方舟子，方舟子是最喜欢骂基督教的，可他不是只骂基督教，他天下人都骂尽了。好了，这两个人斗上了，我说怎么搞他跟他斗上了，他就看了一些他们在吵什么架，那就典型的像护教的那种方法， 那那个方舟子呢，是网络上非常有名的，他自称国内给他叫做什么，专门攻击那个伪科学、假科学、造假的，他是打假的英雄，打假东西可以用。可是就那个学者，那个学者也不是基督徒，是一个社会学家，跟这个方舟子是学分子生物学的，哇，吵得一塌糊涂，然后骂的就最近这几个月的事情。那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当然现在不是讲护教，不意思是一样的。方舟子这个人呢，他就是很多人公认的，就是说这个人可能就是比较激烈、刻薄无情。刻薄无情，可是有的时候会怎么样呢？绕过界，因为他是不是搞文史哲方面的嘛？如果你讲分子生物学，他批评谁谁谁，批评进化论，你攻起来的话，他有他的背景嘛？可是你攻起文史哲的东西、社会学的东西的话，就有点捞到别人界里面去了。那个跟他在斗得一塌糊涂的，那个是国内非常有名的社会学家。非常有名的社会学家，所以你攻到他的专长领域去，然后你讲的东西无非就是说，就讲一些次要的东西，而且不是重要。当然，那个社会学家也是，就是有一点像什么呢？就是他是湖南人，他们说是湖南人，所以那湖南骡子脾气发起来的时候，就会口不择言。所以在网络上用的那个字眼，当然因为他不是基督徒嘛，所以他用的那个字眼，哦，杀伤力很强的啊，什么东西，所有的那种脏字眼都上了网络了，你知道？大家吓死了。那这个是一个国内非常有名的社会学家，当然有博士的了，是国家级的那种，怎么讲，都是鼎鼎有名的那种教授级以上的那种很有名的学者嘛。那我意思是说，在基督徒你护教的时候，也要稍微注意到你在讨论的问题。不是说不在你领域之内你都不能讲，但是你要稍微注意，就是说怎么样收集足够的资料，要不然就不多说，要不然就不要乱说，不要有时候这样啊。所以我们就是基督徒也常常会护教的心是有的，可是有的时候我准备的不够，有时候反而造成的负面影响反而更大。第三种人呢，就是头脑发热，心头又很冷。这种就是头脑发热呢，就是有时候不知所云嘛，但是心头很冷，就是他不是真的为传福音。有时候有一种人，包括基督徒当中有一种人好辩，他就喜欢跟人家辩啊，基督徒专门找别人跟他辩辩辩。但是你辩论是为了传福音吗？为了带他信主吗？还是只是为辩论而辩论？其实基督徒也有这种人，爱辩论。可是你爱辩论的话，如果你收集资料都收集够多也好，他又不是，那所以呢，他没有真正传福音的热忱，可是头脑又糊涂，然后一知半解的乱讲一通，那这样的效果当然也是很负面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你会碰到有些慕道朋友，包括在网络上，我偶尔去看看的话呢，也会发现，就是说有些人的回答，虽然是以基督徒立场来回答，从我的角度来看，也觉得这个回答不好，或者说有些时候态度不对，或者是这资料本身可能有点问题，或者怎么样，那这些都会造成反效果。他觉得说，所以包括最近在网络上跟我在来往的那个所谓的慕道友，他也说他接触过很多慕道友，他说有一些基督徒的回应他可以接受，他也觉得不管赞成不赞成，他可以对话。但也有些人他觉得说。他说：“这个代表你们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就像这种。”我说：“如果我们护教的结果是造成一些慕道朋友的印象是基督徒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为信仰答辩的话呢，那很可能产生一个反效果。所以最合适的，也就是说，上次我们提到彼得前书3:15所说的是，你必须头脑冷静，收集足够的资料，就是心里常做准备。”但是有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那就是有传福音的热忱。那温柔敬畏，我觉得是一个是敬畏，是敬畏神，不是敬畏人，敬畏神。但对人要温柔，因为你是要把他带到神面前来，不是去答辩，或者说把他打死了，就是说你看多么笨。不，有的时候我说每个人不一样，我也听过有人布道会是这样讲，布道家。他的方法，我觉得如果是我不太阿门这样的做法。他有时候会这样讲，他就用很多方式来表示说，譬如说我拿了什么学位，我什么， 我这么有学问的人我都信了，你凭你要跟我比，差远了，我都信了你不信。那倒不一定啊，你有什么学位，你有多大，你信了所以别人就非得信，因为学问不如你啊。在这种方式一样，我会觉得不是太恰当，不能这样说，而且有的时候会造成一个反效果，而且会让你觉得你是不是很骄傲傲慢啊等等，知道，像我这么聪明的都信了，意思说那你呢？你们这些笨蛋还不信，那很，我会引起你的激怒，就在于说不一定聪明的人每一件事情都聪明，对不对？有的聪明跟白痴是一线之间，他同时是白痴同时是天才，像牛顿就是一个，他是物理学什么物理微积分是天才，可是别的事情可能是我们的 IQ 零蛋。很有名的一个故事，他终身没有结婚，带这种谁嫁给他都会一辈子痛苦，所以他一生没有结婚。他老的时候他有一个子女儿就是照顾他嘛，那照顾他生活起居各方面呢，所以他有一天他子女儿去上班了干什么，跟他说Uncle 有个蛋在炉子上，因为他什么都不会做的嘛，啊，然后记得煮蛋当早饭就好，白水煮蛋很简单嘛，又不是炒蛋就是煮蛋嘛。然后他子女儿下午回家了，下班回家的时候说，哎 Uncle 你吃蛋了没有？哦，他说糟糕了，我煮了没有吃啊，没干吃，没有吃。他侄女儿就到火炉边就把锅子打开，当然水是干掉了，结果里面没有蛋，是他的手表，他把手表放在水里面去煮到水干了。就说煮个蛋，结果他蛋没摆进去，是摆个手表摆进去，他在想什么不知道。所以他生活方面的事情你可以说他几乎像白痴，那这边是天才，所以不一定天才所有的事情都想对啊。对，为什么说天才信什么我就得信什么，所以也人可以这样来跟你争论嘛，啊，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那圣经中有一些榜样，哦，就是说他们怎么样来为信仰来答辩，那这些有时候可以成为我们的学习的对象。那我用的两个，一个是耶稣的例子跟保罗的例子，那当然每一个例子里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会选一个例子呢比较多一点，稍微详细的探讨耶稣是怎么样来就是说为信仰来答辩，保罗是怎么样做啊，虽然例子不止一个，那有一些我只是简单提一下就好了。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他用比喻来谈到啊，那这是一种他的耶稣常用的方法，他常用比喻。那门徒们也问过耶稣，为什么你用比喻来讲，为什么不直接讲？那耶稣的回答是说，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一节，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人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其实用比喻当然这是本身是一个方法，不过里面有一个原则，耶稣的意思是当他在讲这个福音的东西的时候，他有时候是用比喻，是一种间接的方式，不是像我们所谓论说文就是清清楚楚的一二三四这样讲的，比喻就拐个弯。那门徒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用比喻讲而不是直接这样说明呢？耶稣说，因为有的人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是有一些人耶稣是故意让他听都听不明白，就他后面才用先知以赛亚的话说，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百姓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得，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好像有点意思是说，我故意让他们听不明白的。那你传福音会让一个人故意讲到他听不明白吗？耶稣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耶稣的那种用比喻的方式来谈道的时候，是他传福音的技巧之一，但是其中有包含一个原则，就跟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跟别人讲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同样一个东西讲，一群听众，有些人就明白了，得到了，或者认同了，有一些人 怎么听都听不明白。那其实先知以赛亚所说也是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听得明白跟听不明白的人当中有一个内在的东西，这是你可以说我们人不知道，但神知道。我觉得有一些人，譬如我们就说慕道友哈，有一些人是对真理真正在渴慕的人，有一种人不是的。那是跟不是的人，你同个信息进去的时候，往往这种人他有一个领受的心，他真的可以明白领受。有一些人是内在里面的一种抗拒的心，所以同样一篇话进去，他抗拒，他不明白，真的就像先生所说的，油蒙的心怎么怎么，他挡住了。那耶稣用这样的话来说的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真正渴慕的人，他是有的，就加给他；没有的，连听到的都没有了，所以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在这边，因为这句话耶稣在不同的场合用过，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有时候用在这个恩赐的后面讲到用这句话，所以不是在每个场合这句话是同样的意思。在这边他在讲比喻，所以一个人的心态会决定他对于神的话语的领受的程度，所以耶稣因此用一种看来是间接的方式。可是事实上比喻也有另外一个特征，比喻通常他是用一个耳熟能详的普通故事，或者任何人都能够懂的故事开始的，然后带入一个比较深的问题。而且这个深的问题往往有一个特征，就是英文有一个字叫 paradox， 我们中文的翻译哈，台湾翻译成吊诡，中国大陆有些翻译成叫做恶律背反，相反的有时候翻译成叫做悖论，悖逆的悖，意思说好像是倒过来的，耶稣常常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一个比喻一个东西。譬如最有名的悖论就是约翰福音这个十二章二十四二十五节一粒麦子，他讲的第一句话呢浅显的，一粒麦子不把它当成麦种种下去永远是一粒麦子咯，你种下去就会长出很多籽粒来咯，这小孩子也懂嘛，嗯，对。然后二十五节就急转直下，耶稣就说：“所以爱惜生命的就会失丧生命，恨恶自己生命的，你就会得到生命到永远。”这第二句话什么是什么啊？那就有点，诶，什么意思啊？爱惜的就没了，恨恶的就得到了。那一个人如果每天说不想活了，不想活了，来去死了，他活很久。一个爱惜生命的不敢吃波士顿龙虾会死得早，这什么是什么？所以这样一说起来，哈，哇，这句话可奥妙了，什么意思呢？可是前面那个很简单，跟后面看起来很深奥的中间有个连接。一粒麦子你爱惜它，舍不得把它种下去，永远是一粒，你舍了不要了，好像不要了，埋下去了，好像丢到地里面，其实是种下去了，就长出许多来了，所以一颗变成很多颗啊，籽粒啊。那你爱惜这一颗就没了，全部没有了。你恨恶它就长出很多来。所以前面很简单，带入一个后面很深厚的，然后再带来说，那到底生命有什么东西是所谓一粒麦子要保留的钥匙，然后舍不得给，舍不得给，结果你什么都没有的。什么东西是你愿意舍，结果有呢？那耶稣在讲这个的时候，是讲到他的钉十字架嘛？对。然后对我们每个基督徒呢？所以他就一直带出一个很丰富的含义来了，就是比喻啊。耶稣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比喻是讲医生的，有病的人用不着用得到医生，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对，谁也知道嘛，你没病干嘛看医生啊？那有病就会找医生嘛。然后下面耶稣就说，所以我来是要找罪人，不是找义人，因为别人怪他去跟罪人吃饭嘛，跟税吏吃饭啊，法利赛人在批评他，他说前面那个，那前面很懂，很容易懂，后面这句话，哎，这两个什么关系？他关系在这里嘛，没有病不会找医生，你没有罪不会找我嘛，你不找我，我也不找你嘛 ，OK， 那很有道理啊，很简单。那为什么我跟罪人吃饭？他自认为有罪啊，他罪需要解决啊， 他找我，所以我也去医治他。可是话里面倒过来讲，就是说，那问题是你自己觉得没病，你当然不会看医生哦。你自己觉得有病，你去找医生吗？但问题是你找不找医生，是你觉得有病没病，可是有病没病不是你决定的，是医生决定的。所以精神病患都不看医生的，他都觉得自己没病啊，可他有病啊。所以他意思就是说，法利赛人，你觉得你是义人，那些人是罪人，你就是不知道你是罪人，所以你没救了。那些人知道自己是税吏，都是人家看不起的罪人，哎，他反而可能有救了，因为他知道自己是罪人，他要把罪解决掉。你不知道你是罪人，你也不觉得你有罪需要解决，那你死定了。更如你有病不看医生，那你不死定了吗？所以耶稣是话中有话，所以他用一个浅显的东西开始，然后听完第一句话，大家都会点点头，对，当然了，当然了。然后砰，第二话出来的时候，乍听之下也好像有道理，可是又是这话里面有一个藏了一句什么东西啊？那个东西听得懂的听不懂的，那就是有的跟没的，有的就加给他，没有的就连他所有的都夺去了。也是用比喻，这他有时候用一些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然比喻还有一些别的各方面，但我是在从护教了谈到来讲，这是他常用的一个方法。那当然第二个例子在马太福音十九章，是法利赛人在跟他辩论可不可以休妻的问题的时候，那耶稣就引用圣经以及当时人对圣经的解释，就是说因为当时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认为只要你太太有任何你看不顺眼的事情都可以休妻啊，然后有一种人是认为不行，必须除非是淫乱等等。那耶稣就引用圣经上的话，然后来谈到这个东西的应用的问题。也就是说背景而言，法利赛人是非常自称非常严格遵守圣经的，那耶稣就用圣经的话来说 OK， 圣经上怎么说的，那他们自己说，说完以后再来解释，然后再来运用，说哎，到底应该是怎么样。起初创世纪的时候，神对婚姻设立的时候，神的想法是怎么样，因此他就是说，你们法利赛人有一个传统，你们的师父的师父教你们怎么怎么观点，但我不管你们师父怎么讲，你回到起初圣经上所说的，我们从那里开始，然后再讲下来。所以你可以随意休妻吗？耶稣用这样的回答。那一方面来讲，也是因为法利赛人是以圣经为基础，他们也自认为是很懂圣经的人，耶稣就以这个立足点开始来讨论。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